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8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2019年元月11日上午，虽然天气寒冷，斯洛伐克法轮功学员在中部城市汉德罗瓦举办了信息日，为过往的当地民众讲述在中国长达19年中共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真相。学员们在冰天雪地里坚持反迫害讲真相的活动，感动了当地的民众，人们纷纷前来了解真相，签署请愿书，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其中有两位警察，二话不说，立即在请愿书上签名反迫害。
1月12日周六下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通往老城最热闹皇宫旁的钱币广场上，法轮功学员和往常一样，竖起停止迫害法轮功的横幅，摆上真相展板，伴随着优美的音乐展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很多人都被这宁静祥和的场面、法轮功学员坚韧不屈的信念所感动，主动上前观看真相展板，了解法轮功真相。一位瑞典女士看过法轮功学员的真相展板后，对学员说，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实真相我全都知道，而且我一直都在关注着这件事。他是一位人权活动家，他告诉学员，他们在三月初会有一次很大的关于人权的会议在斯德哥尔摩召开，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也是会议上的一个重要议题。临走时，他拿走了一些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传单，并表示，我们会与你们共同努力。一位明白了法轮功真相的瑞典老人，用手指着寒风中打坐的学员，正在练第五套功法，说，我就喜欢这种打坐，这是多么的美好、祥和。你们常常出现在这里，中共就是个疯子，不然他不会迫害这样的好人，而且迫害持续了这么久，你们做得非常好，我祝福你们。
位于澳洲墨尔本市中心的菲斯洛伊公园是各国游客，特别是中国大陆观光客必到的景点之一。当地法轮功学员在这里设立的资料点，18年来成为大陆有缘人了解法轮功反迫害的真相、选择退出中共党团队三退的窗口。圣诞节前的一个下午，两名华人男子认真地阅读真相展板，其中的中年人走到学员身旁，低声说，辛苦了，辛苦了， 出国前，几个朋友境外旅游后回到国内，和我聊起了国外有好多人在练法轮功，还有好多资料可以看，还说了好多在国内根本就不知道的一些真相。这次和儿子出来旅游，就是想真正的了解一下法轮功。
台湾的西门町可以说是台北最热闹的街道，每逢假日总是人潮不断。从2014年到今天，法轮功学员在游客一走一过间，用最诚恳的善念让他们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及中共残酷无道的迫害。协调人吴锡昌表示，4年前刚开始开设西门町景点时，有段时间会常下大雷雨，有一次因为下很大的雨本不想去，但后来还是坚持去摆了展板。那一整天好雨不断，没有一个游客，可是等到晚上10点要收展板的时候，来了一个年轻女孩，撑着伞在电视前面默默看了半个小时，把所有真相影片都看过一遍。我问她哪里来的，她说是大陆来的自由行。这样的经历让法轮功学员们一直坚持到现在，他们表示不想失去任何一个让众生听闻真相的机缘。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山东招远市城南区82岁的法轮功学员郭振香，2019年1月11日在城区一公交车站点发资料讲真相，遭孟芝派出所警察绑架。仅仅几个小时，郭振香在被非法关押期间被迫害致死。当家人接到消息，遗体已经被派出所警察私自送到招远殡仪馆。多年来，郭振香老人一直向民众讲清真相，也多次被绑架、关押、迫害。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法轮功学员柴东升，2018年12月27日下午，被南马派出所警察撬门绑架，并非法抄家，被非法拘禁期间，右腿被警察打成3处骨折，头部处于昏迷状态。次日下午，警察通知家属到哈尔滨医大四院重症监护室交钱抢救，同时给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
辽宁大连市新洲区石河镇9名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判刑勒索罚款，古秀华、周兴、王立志被非法判刑4年，张三曼、谭春荣被非法判刑3年8个月，李天学被非法判刑3年2个月，刘希勇、孙宝英、刘景龙的情况还不清楚。9名法轮功学员2018年3月18日晚去大连市金浦新区炮台镇圆屯村发放新书《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被炮台镇派出所警察绑架。
天津市北辰区50岁的徐雪莉女士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曾被多次非法拘留劳教，2006年被非法判刑8年，被迫害至精神失常，现在又被非法判刑4年半。徐雪莉女士于2017年12月28日被天津市北辰区天目派出所绑架，警察并把其父亲看病的4万多元和他老舅是老年痴呆病人家中所有的钱一起抄家抢走，至今不归还。现在他父亲已悲伤离世，老舅因无人照看也生命垂危。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2019年1月13日，来自德国、瑞士德语区的法轮功学员们在德国中部巴德基辛根召开了2019年德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22位学员交流了修炼心得，与会者并合影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拜年。不少学员表示，参加法会对自己有很大的启发， 有的学员表示，能在艰苦的环境中长期坚持的学员非常了不起。还有的老学员表示，看到有的新学员那么精进，自己感到非常惭愧，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修炼如初应有的状态。
1月5日至7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市，汇集了包括莫斯科、乌拉尔和远东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希望借助此机会比学比修。1月3日至5日，在西伯利亚地区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和北高加索地区的武山城都同时举办了为期三天的集体学法交流会。安德烈是一位工程师，已经修炼法轮功十年了。他说，法轮功给了我心灵的安宁，带给了我的家庭和谐，使得和家人的交流得到改善，和别人的沟通变得更轻松，学会更多的付出是一种幸福。特别从乌兰乌德市赶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参加集体学法交流会的八位法轮功学员，其中大部分是刚刚学练一年左右的新学员。在此次学法交流会后，他们感到了自己的变化，通过三天的集体学法练功和大家一起交流，学会了修炼中如何向内找，心性上有所提高后，感到了在法轮大法中修炼的超常感受。
1月5日至13日，俄罗斯学员在车里亚宾斯克市首次举办了法轮大法九天学习班，由20位新学员参加。在学习班中，新学员先看讲法录像，之后大家分享自己的感悟，而后一起学习五套功法动作。九天班结束后，他们交流了自己的体悟。
2019年1月10日晚间，在台湾台中市大理区举办的法轮功九天学习班圆满结束。九天内，学习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讲法，并学练五套功法，同时由老学员分享修炼的心得体会。新学员开心地表示，很喜欢这九天的安排，有的学练功法后身心舒畅，有的已尝试早起到练功点练功，并规划九天班结束后参加当地学员的集体学法。
中国新年将届，台北市士林区法轮功学员于1月12日上午齐聚士林官邸，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拜年，恭祝师尊新年快乐。他们集体练功，表达对师父将法轮大法传诸于世的无限感恩，并且展示法轮功的殊胜与美好，让法轮大法美好的福音惠泽更多世人。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2018年4848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18年在中共政法委和610非法组织的指使下，全国各省份中共公安部门至少绑架4848名法轮功学员，933人被非法判刑，骚扰4217人，批捕378人，送洗脑班黑监狱170人，51人被迫害离家出走，抄家2050人，32人因控告恶手江泽民而遭报复性绑架骚扰。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中，2434人已经回家。2018年律师依法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435场，要求当局停止迫害，无罪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即使依据中共的现行法律，所有参与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人都是在犯罪，都将被追责。绑架骚扰迫害遍及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山东省绑架排名第一，共绑架1006人，占绑架总人数的 20.7%。河北骚扰排名第一，共骚扰2201人，占全国骚扰法轮功学员总数的一半以上，占 52.2%。
2018年老年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案例。 中国自古以来是礼仪之邦，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然而在中共暴政的统治下，传统美德被彻底摧毁。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没有道德底线，从一岁幼童到九旬老人一样被绑架入狱，毫无道德可言。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18年被非法判刑的65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99人，最高刑期9年，年龄最大者82岁，80岁以上的19人，70到79岁的57人，65到69岁的23人。2018年至少403名65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年龄最大的90岁，其中80岁以上的62人，70至79岁的255人，65至69岁的86人。
否定非法判刑，佳木斯是王淑英在狱中坚持申诉。佳木斯是法轮功学员王淑英，被非法判刑三年，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简称黑女监）非法关押期间，拒绝配合监狱种种方式的所谓转化，因此遭到坐小凳子，被强制看造假的洗脑录像片。在法轮大法中受益的王淑英，在肉体和精神双重迫害下没有妥协，顶着巨大的压力在狱中坚持申诉。2019年1月7日，多名家属冒着刺骨的严寒，凌晨三点多启程，前往黑女监的所在地会见王淑英。上午8点30分到达黑女监，因为临近过年，前来探监的人很多，家人在窗口办完会见手续，上到二楼会见大厅。一进门就看见王淑英踮着脚抬着头向门口望呢。当他看见家人到来时，高兴地向家人挥手。家人看到他脸色有点苍白，比上次见到他时稍微胖点，精神状态还是挺好的。王淑英告诉家人，他的身体状况还可以，有时会有点不舒服，调整一下就没事了。近期监狱不强制他坐小板凳了，可以在监室里自由活动。王淑英说，在2018年7月，他就写了给佳木斯市检察院和黑龙江省检察院的抗诉申诉，通过监狱审查，层层审批，最后监狱人员告诉他，已经将申诉状邮出去了，但到现在一直没有收到回复。最近他又重新写了一份，在2019年1月3日交给了监区。这次写申诉状的过程中，监控他的包家看到后把申诉状给抢了过去，交给了狱警。因为包家害怕王淑英写申诉牵连到他，给他扣分影响减刑，从而出现此举。王淑英对此据理力争，找到狱警说明此事，要回了申诉状。他告诉狱警，申诉是他的权利，谁阻止他申诉谁违法，他也会一直申诉到底的。家人的会见也给王淑英极大的鼓励，家人告诉他，你回家的日子临近了，在这段时间里一定要走好走正这段路。家人告诉王淑英，律师已多次来监狱要求会见你，监狱都无理拒绝，不安排会见，你种种理由推脱，现在律师已经把所涉及不予安排会见你的部门及相关责任人不依法作为之事诉讼到两级法院了。家人还告诉王淑英，家属也一直在依法申诉，省高法和省检察院都去递交过申诉材料了。2017年11月6日，家人就和律师将申诉的材料递交到省高法了，但是一直不给立案。省检察院工作人员说，得先到你们当地检察院抗诉，得到检察院的答复后，你认为答复不合理，才能到省检察院递交抗诉材料，是这样的程序。但是本市检察院不受理，检察官直接告诉家人，上面有指令，领导不让接法轮功的案子。王淑英嘱咐家人，快要过年了，替他向师父问好，他还惦记着为他带案的多名律师。
广东汕头市吴佩文多次被绑架关押，丈夫状告责任人。 广东省汕头市法轮功学员吴佩文被绑架，非法关押近两个月。2018年12月27日被汕头市金平区公安分局非法逮捕，关押在汕头市驼浦看守所迫害至现在。吴佩文于1998年8月修炼法轮功之后，按真善忍标准做一个好人，身心健康，一家其乐融融。丈夫虽未修炼法轮功，但吴佩文修炼之后身心健康的情况，他也看在眼里。在中共1999年7月迫害法轮功之后，吴佩文被中共先后绑架、洗脑、判刑五次，给吴佩文及整个家庭造成了严重伤害。这次吴佩文被绑架，她丈夫蔡伟双在现场就质问国保警察为什么要违法抓好人，并聘请律师为妻子案件辩护，对上述参与迫害的相关责任人依法向汕头市金平区检察院提起控告，并向有关部门抄送报告。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9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2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向我微笑的路人。大陆来稿。一次在医院候诊室，我给一位中年男子讲法轮功真相，他认真的听。当我把天安门自焚的几个疑点讲完后，他说原来是这样，中共太邪恶了。他很痛快地退出了邪党组织，并说我能为你们做点什么，我给你们点钱吧，作为心意。我说谢谢您的好意，你们了解真相并讲给你的亲朋好友就足以了。一次在汽车站，一个要乘车外出的女子冲我笑，我想这一定是有缘人，上前问好，祝他新年快乐。他很高兴，他认真地听我讲法轮功的美好，已经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接着我劝他退出入过的邪党团队组织，他欣然退出了邪党组织，然后过来拥抱我说我可遇到活菩萨了。严重的哮喘病症痊愈。一次遇到一个近80岁高龄的老人，看他满面红光，精神很好，真不像近80岁的人。我问他你身体怎么这么好，老人说出以下的故事。老人原是一个多年哮喘病患者，平时根本无法躺着睡，不是坐着就是趴在桌子上睡，总也喘不上气来，即使住院也不见好转，真是活受罪，生不如死。老人以前也曾看过法轮功资料，但半信半疑，但见到凡是练法轮功的人身体都那么好，于是他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了一段时间，奇迹出现了，虽然他还喘，但能侧躺着睡觉了。再后来哮喘减轻了，而且越来越好了，药也停了，能下地干些家务活了，他感到活着有奔头了。有一次在医院，医生看他这么好，惊讶地说你还活着啊，和你一起住院的比你轻的都走了，你还活得这么好，真是奇迹。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明真相，癌症消。大陆来稿。2007年因房屋拆迁，我便租住在一位同修家，附近的民众和邻居由于受邪党喉舌的谎言毒害，仇视大法，特别是我居住的对面邻居一家人，看见真相资料和大法弟子就破口大骂。他们不但家境不好，家里的小孙子常年跑医院服用中西药，病却不见好， 女主人自己患头痛、风湿痛，一犯病连床也下不来。我看他们挺可怜，就想救他们。我不记他们对我的好同修的态度如何，就是主动接触他们，在生活上关心他们，有机会就讲大法真相。慢慢的，他们知道我们是真心对待他们，对我们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友好。我出去讲真相，他们还会说，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别让坏人逮着。2013年，邻居家的哥哥患了双癌，肺癌和喉癌，滴水不能进，家里正为他准备后事。一天早晨，我正准备出去讲真相，一出门看到邻居和他哥哥在门口，他马上对他哥哥说，你只有跟他学法轮功，意思是只有学法轮功，他的病才能好。我立刻去跟他哥哥讲了大法真相，并让他读转法轮，最好连续通读三遍，但要无所求，有时间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方面明白了真相，另一方面也是走投无路了。他哥哥说他相信法轮大法好，会按我说的做。几个月后，他的癌症消失了，恢复了健康。他们兄弟姐妹几家人都十分感激大法的救度之恩。
湖南省祁东县行恶者遭恶报。湖南来稿。一，祁东县原610头子萧和平死于癌症，终年40多岁。2012年10月，萧和平伙同衡阳市610指使本县国保大队邹爱民等四处抓捕法轮功学员，筹办四明山洗脑班。为了得到巨额奖金，完成指标任务，除了绑架法轮功学员，还抓了好几个常人冒充法轮功学员，每人发给100元，收买他们写三书攻击大法。2014年省里来县检查，看到马路柱子上贴满了法轮大法好、全球公审江泽民等标语，萧和平尽力讨好领导，现场拍板，亲自指挥，当即绑架了8位法轮功学员，并随即非法判刑。萧和平作恶多端，恶报临头，最终逃不过天惩。2016年，萧和平得癌症死亡，终年40多岁。二，祁东县原政法委书记邹爱民全家6人锒铛入狱。2017年严冬季节，人们手机上信息显现，大家奔走相告，传播政法委书记邹爱民全家6人被抓的消息。邹爱民在任职祁东县政法委书记期间，紧跟江泽民台前指挥，幕后操控，迫害法轮功学员。2007年，邹与当时的610头子邹建国合谋破坏本地真相资料点。6月份的一个夜晚，彭芳、周忠莲等4位法轮功学员外出散发大法资料，4人都被绑架，邹亲自指挥，威逼法轮功学员供出资料来源，拳打脚踢。周忠莲当时被打得出现大脑溢血，半边瘫痪症状。第二天，邹又气势汹汹全力抓捕法轮功学员，邓彩云、黄秀和等10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邹爱民得到了应有的下场，更可悲的还殃及了全家的人。三，彭建得阴茎癌在家等死。彭建50出头，原在一家学校教书，后到了县公安局，在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时充当打手，由普通人员一下提升为祁东县国保大队副队长。自上任以来，每次绑架法轮功学员，他都首当其冲，抢劫法轮功学员钱财无数。法轮功学员包括律师曾多次劝他，为人不要过分，为自己留条后路，不要迫害修真善人的好人，他往往置之不理，灾难终于落到了他的头上。彭建生不如死，受尽病痛折磨，在极其痛苦的挣扎中偿还自己的罪业。长春市九台区政法委书记肖志华遭恶报被查。吉林省来稿。 据2019年1月9日白山市消息，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原政法委书记肖志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肖志华任职九台市政法委书记、九台市副市长、九台区副区长的六年间，也就是2010年9月至2016年8月，积极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对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大肆绑架、抄家、关押、诬判等迫害，负有直接责任。肖志华的落马是其助纣为虐的报应的开始。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从政法修炼的角度看社会记分卡，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前段时间动态网上报道了一则消息，说协党准备2020年在大陆全面实行社会记分卡。协党通过人脸识别、声音识别、实名制后的一切活动和记录，如网络浏览历史、在社交媒体发帖、网上购物情况等，还有个人的政府记录，包括医疗、教育记录、信仰和被处罚记录等，甚至跟谁打交道，给每个人打分。如信邪党认定的所谓邪教要扣分，被判过刑或行政处罚过要扣分，言论和邪党的政治观点不一样的要扣分，甚至你的好友或家人说了对执政党不利的话，你也要被扣分等。对于分值低的人，将被禁止坐飞机、高铁，不允许当公务员，不准贷款等，影响自己的工作、生活、出行以及孩子的上学和就业等。看了社会记分卡相关报道后，我的心情很沉重，因为这种监控模式一旦全面实施，那对救度众生将增加多大的难度。从人这一层里来说，走出来正实法救度众生的大法弟子，特别是面对面讲真相的大法弟子，更容易被邪党掌握情况而遭受迫害。即使同修正念很足，能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但在这种监控压力下，常人为了不被扣分，可能真相都不敢听。为了明哲保身，无论内心怎么想，表面言论可能都跟邪党保持一致。正法走到今天，邪恶越来越少了，为什么我们修炼和救度众生的环境没有越来越宽松，反而越来越严峻了呢？我个人认为，这是我们大陆整体的大法弟子在这方面的认识有漏所造成的。从法中我们得知，旧势力为了在正法中达到他们所要的，对人世间的一切做了详细周密的安排。不但大法弟子，常人的一丝一念，社会上出现的事和社会形势等，都做了详细的安排。旧势力以帮助大法弟子修炼、成就大法弟子为借口，在大陆营造出恐怖的迫害氛围，让大法弟子在面对巨关巨难压力下走出来正实法救度众生。同时旧势力把社会环境搞得很乱，道德急剧下滑，在这样的情况下让众生来选择未来，旧势力的安排成了正法真正的障碍。不少大法弟子在被迫害中掉队了或走不出来，所救度众生的数量远没有达到师父所期望的人数，而且人的道德越往下滑越难得救度，这不是师父所要的，师父要的是善解一切众生。那为什么我们修炼正实法的环境会变成这样呢？师父在法中曾说过，旧的势力能干了他们要干的，弟子们啊，那还不是大家默认了他们所要干的吗？摘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在个人修炼方面，我们遇到的很多事磨难
都能理智分析是否是旧势力强加的磨难和安排，并能正面否定它。但对于社会上出现的很多形式，有多少大法弟子会从正法修炼的角度去分析，这种安排对整体修炼环境是否有利，对众生得救是否有利，如不利，就正念否定它，守住一念，要让事情或环境往对我们整体修炼、对众生得救有利的方向发展。如前几年，邪党最初开始搞火车票实名制的时候，因我是可以正常使用身份证出行的，因当时也不精进，平时也没有带资料出行的习惯，所以觉得火车票实名制也无所谓。而且当时邪党提出搞火车票实名制的原因是打击黄牛党，理由好像也很冠冕堂皇，从来没站在正法修炼和救度众生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虽然我当时可以正常用身份证出行，但我没考虑到还有很多同修是流离失所的，火车票实名制落实后是否影响到他们的出行，同修出行时是否因此而不敢带或少带资料，从而影响到众生的得救，同修带资料出行安全系数是否会降低。由于我这种只考虑到自己没考虑别人的未思的观念，思想中默认了旧势力的这种安排，而我们大法弟子整体可能在火车票实名制这件事觉得是常人社会的事，跟我们修炼无关，不管它，也默认了这种安排。一些不方便用身份证出行的同修就想，大不了不坐火车，改坐大巴，其实也是默认了这种安排。旧势力的这种安排得逞后，又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把实名制延伸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如为打击电信诈骗，电话卡实名制，打击走私枪支弹药和白粉，快递实名制，坐大巴实名制。自从坐大巴实名制后，我所居住的城市和周边的几个城市都看到有警察查私家车，要求私家车的每位乘客出示身份证检查。以前私家车只是查司机的驾驶证和是否是醉驾，而最近广州有四个地铁站做试点，人脸识别实名制入站。深圳也有同修遇到警察在地铁里拿着手机检测仪去检测乘客的手机，邪党在把新疆的那种监控模式逐渐推广到全国。当我们都在认为这是邪党末日前的疯狂时，我们有多少同修真正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发自内心的发出强大的正念，否定旧势力操纵邪党毁众生的这种安排。现在邪党的这一套监控模式，邪党政法委很明确表态是为了维稳用的，主要是用来监控和迫害大法弟子的。之前明慧网上登过现在新疆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情况，那种对大法弟子的监控和迫害的严峻程度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们不能再让这种迫害形式再继续蔓延下去。我们每一位同修都要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邪党的这一套监控机制，让常人包括邪党体制里的人都来反对他，不能让这套所谓的社会积分卡搞成，不允许旧势力把我们的修炼环境搞得这么恶劣和用这种方式毁众生。之前曾在明慧网上看过同修否定监控迫害的两个例子，一个是同修甲看见他们县城的道路一旁的树被砍得光秃秃的，得知是要装高清摄像头，该同修想到树也是生命，他们这样做不是毁生命吗？从内心发出强大的一念，不准他们再毁众生。结果第二天砍树的行为就停止了，几个月过去了，道路另一旁的树木一直没砍。另一个例子是同修乙所在的县城突然在路上设了很多检查站，强制所有的电动车自费安装防盗器，该同修悟道这是用于迫害大法弟子的跟踪器，每次经过检查站就发正念不检查他，虽然几次都平安通过，但同修悟道不能长期这样下去，于是发出一念让常人去举报他们用这种方式贪腐敛财。结果没多久那些检查站就撤了，原因是有人去纪检部门举报说他们利用这个名义贪腐敛财。我们大法弟子在法上所动的所有正念都是有巨大的威力的，而且师父和正神也会帮忙把事情引向更深远。一个大法弟子动正念会在其空间场范围内起作用，所有大法弟子都在一个问题上动正念的话， 就会使这件事在人世间往好的方向变化。邪党搞的所谓社会积分卡是针对全民的迫害，我们所有的大法弟子，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都要正念对待这件事情，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邪党利用这种监控对大法弟子和众生的迫害，不允许这种不正的因素在我们自己的空间场上留存。从现在开始，要让整个社会形势往让我们的修炼环境越来越宽松，众生越来越容易得救的方向发展。我们要守护我们的众生。知道这个社会积分卡的时候，想写文章和同修交流，但因为惰性一直没动笔。我在集体学法时跟同修交流了此事，同修都建议我把这个认识写成文发往明慧网，让更多的同修都来重视此事。我当时动了一念，我要突破这个惰性，对众生负责，回去赶快写。当天就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情，学法组的同修家里供了师父的大法像，我每次去集体学法时，在学法前和临走的时候都会给师父上香。当天我要离开同修家之前去给师父上香的时候，我看到了很神奇的一幕，同修插香的香炉里有一小撮香骨，当我去上香的时候，我发现那一小撮香骨有规则的散开，中间高，四周有规则的低，整个形状就像一朵盛开的莲花，我跟同修都感到很神奇，我悟到是师父对我的鼓励。以上是个人的一点认识，不正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被汽车撞飞之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月14日。我修炼法轮大法20年，师父把我从死神手中抢救了出来，而且一直在看护着我，保护着我。师父的慈悲呵护无处不在，这里只讲师父两次救了我的命的故事。只读两页转法轮就自理了。修炼法轮大法前，我是一个骨瘦如柴，并且需要两个人护理才能起床的重病号。我39岁那年，1998年7月，我有缘捧起转法轮这本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一心想看个究竟。但看书很费力，因为平时眼睛根本无法看书看报，连报头的字都看不清，都是重影。看转法轮虽然费力，却能看清每一个字，只看了两页书《论语》，心想这本书我还可以看的，就觉得这本书不一般，很好，以后有机会我还要看的。那天和往常一样，吃晚饭时手都无法抓住筷子，只能用大拇指和食指的虎口夹住菜饭往嘴里送。吃过晚饭，丈夫帮我洗好脚，我就睡觉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凌晨我自己起床烧开水烧早饭了，也没有哪里不舒服。更没有想到的是，我这个关节骨头严重变了形的类风湿病人，不能自己早晨起床的人，没有一点早晨僵硬的痛苦了，这太神奇了。这天全家人都亲眼见证了神奇的这一幕，都感激法轮大法的超常和师父的伟大。这一幕如果不是发生在我身上，如果是别人告诉我的，我还会怀疑这件事的真假。我太感动了，是师父把我从一个不能自理的生不如死，想死过三次的活死人，就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能自理能烧饭洗衣的有用之人。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给了我新生，给了我生命的希望。我激动的泪流满面，开心的哭泣。从此我步入大法修炼，走上了跟师尊回家的路。被汽车撞飞之后，
那是2017年5月21日下午5点多钟，我和丈夫从商场出来，一人骑一辆电瓶车，在过马路斑马线时，看好两边都没车没人，就过马路了。当我们要到达马路对面时，飞奔过来一辆宝马牌汽车，把我连人带车撞出十多米远，摔倒在地上。当时我只觉得脑子嗡一下，就感觉自己飞起来了，一身轻，真是觉得这一下解脱了。就听到有人叫，出车祸了，撞死人了。这时我想，是我死了吗？不行，我是练法轮大法的，是师父的弟子，我不能死，不能给别人带来麻烦，我也不会死，我是有师父保护的。这时车主从地上抱起了我，在叫，阿姨，我送你上医院吧，你不要吓我。当时我也无法站稳，浑身都在抖，无力讲话，便使劲地说出了没有事。当时我丈夫亲眼见到了我被撞的情景，吓得他110电话都打不出去，120电话也打不出去。他告诉我，并和我说，上医院去检查一下吧，你身上肯定撞出了问题。我说，没有事，我有师父保护，我们回家。他说，我也知道你有师父保佑，要不然你今天死定了。这时车主还是扶着我，我就让丈夫把电动车扶起来给我骑，可是我的腿疼得无法抬起。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就让丈夫抱我上车。其实电动车已经坏了，是师父保护我，让我们一人一辆车骑回了家。回家后，我一头倒在床上就动不了了，想看书学法也无法抬起自己的手，就凭对师父的正信，师父的点化，就躺着背法，能背多少就背多少，一直不停地背，脑子不清醒时就念法轮大法好，大法好。因为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过，念大法好不但对常人有效，对于大法弟子清理思想也都是有效的。你叫自己的全身细胞都念大法好，你会发现整个身体内都在震动，因为念动的是法，所以才有那么大的威力。躺在床上念了一夜一天，第二天傍晚，丈夫见我躺着还不能起来，就有点急了，想让我到医院去，并说，不要弄到最后瘫在床上，害我要伺候你一辈子，会苦我一辈子的。我和他讲，我会好的，过三天就好了。因为平时他也见证了很多大法中神奇的事实，也就放心了。他讲，你不要讲三天能好，三周能好就行了。我说，会好的，肯定会好的，我有师父呢。躺了一夜，第二天凌晨，我想，我不能这样躺着，师父不会要我躺着的，师父不要的，我也坚决不要。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是啊，谁能动了我呢？我们大法弟子都是走在神的路上的生命，自己也得神起来呀。我决定起来练功，可是爬不起来，动不了身体，就请丈夫帮我，但是不能坐，坐着股骨头像刺在肉里一样疼痛，只好又躺下，用一个三角棉枕头垫着，还是不行，就用两个枕头垫着，坐起来练功学法。第三天，我能靠着柜子站着练功了，没过几天能慢慢的行走了。我想要到自家店里上班了，丈夫说店里不忙，在家休息好了再去吧。到20天，我想骑电瓶车去上班，可是根本就坐不上车， 臀部痛得要命，用手一摸吓我一跳，骨掌之上骨头断在里面了，还在里面晃呢，太痛了。原来股骨头真的断了，车也推不动，只能回家了。回家后我心想，这不是真的，是假象。我是李洪志师尊的大法弟子，我没有骨折，我的一切都有师父安排，师父说了算，自己说了算，绝不要旧势力的安排，我只听师父的安排，其他的通通不接受，我承受的只是一点，师父为我承受的更多。我想我不要坐在枕头上练功了，他想让我疼，我让他更疼，我疼他，我就不去理他，就是学法练功。师父讲，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选自《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第21天，我推车出门修车，修车的老板娘问我，车怎么坏成这样？我告诉她经过，她又问，撞过后怎么弄下去的？我说自己骑回家的。她很吃惊地说，你在讲神话故事吧？这车撞成这样，你还骑回去？我告诉他，这是事实，不是故事。修车花了100多元钱，用了近2个小时才修好。车修好后，我骑上车就上班去了，一点也没事。这在科学上、医学上是无法解释的，这可是真正的科学。我也清楚地知道，只有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才能帮助我解了这一大劫难，为我承受了这一切。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尊的感恩。说实话，如果当时没有师父的保护，说不定当时就死在那里了，哪还有今天的我？如果没有师父的救度，我还是活在那生不如死的煎熬中，苦苦挣扎着。要是没有师父护佑，股骨等处的折伤肯定要住院治疗，要花掉多少钱，多受多少罪。我要用我的亲身经历来证实大法是真正高德大法，是真正的高科技。师父是救苦救难，真正来救众生的佛。大法是谁练谁得福，谁信谁就能得到该得到的一切，而绝不是像邪党所说的什么迷信。无神论是胡说骗人的，是撒旦毁人的伎俩，我们千万不要上他的当。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